迎收听这一集的疯女人聊天室周间节目，我是 Tyla。 今天呢我要来聊房地产，大家知道吴太太最近就是非常喜欢买房子，那我就邀请到了另一组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地产类的 podcaster， 我们欢迎地产秘密客。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地产秘密客，
我是婷，
我是 Sam。
你们两个真的是 podcast 界的双胞胎，就不是长得很像，而是你们两个真的很像，你们是不同父不同母的双胞胎姐妹耶。
我们是心灵的姐妹，
对，我们还刚好都姓黄，所以很多人会以为我们是姐妹。
哦，你们两个竟然同姓。
对，
可以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的节目在做什么的吗？
好，我们是地产好学生，然后我是 T， 然后他是 Set。 那我们两个做这个频道呢，主要当时为什么会做，主要误打误撞吧，因为其实房地产在两年前的 Podcast 频道是比较少的，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做一个 Podcast， 就是来分享房地产的相关的知识跟资讯。那没想到就是受到蛮多人的欢迎的，也觉得我们的节目其实蛮有趣，因为一般其实房地产频道是有一点无聊的，那我们希望这个频道是可以结合一些名人的买房的经验啊，甚至是我们自己买房的经验分享，然后还有一些房地产的知识面跟时事面的部分，然后去跟听众分享，然后把这样的资讯给大家。
我觉得要前情提要一下，就是我们的专业刚好就是房地产啦，所以、就是、
你们本来是记者。
我们本来是在已经消灭的某报社。
OK， 有，我知道这件事。你们本来是从事新闻媒体，那本来就是跑房产线这样子吗？
对，跑了十几年。
哦，因为你们算是真的算是房产专家，然后一起好姐妹创业做了这个频道。对对对，因为你们是闺蜜创业，然后从来没有吵过架，这件事情我很 amazing 哎。
其实很多人都蛮惊讶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朋友老实说要一起工作并不容易，但是就是我们两个的个性刚好就是可以互补，然后又可以沟通，所以就我们真的没有在工作上吵过任何架。
而且你们现在还一起买房子。
对，我们还一起买了一间工作室在台北市。
OK，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进阶的尝试啊，就是跟好友闺蜜一起买房子，这个当然这个就是进阶版的买房这样子，
劝大家不要轻易
对，除非你
能做这件事，
因为其实会有很多问题，这个其实可以去听你们的节目，你们有一集好像刚好就是在跟威廉分享这个，因为威廉刚好也有来过我们频道，这样也是我们的曾经的一位来宾这样子，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听听那一集，就在讲说朋友买房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回归到一个更简单的，就是这个契机是因为 Tim 跟 Sam 呢在今年其实是去年推出了一个这个买房的教学课程，
对，
线上课程。那我本身其实就有购买那套课程，因为我
谢谢。
对，因为其实也不是说我今天来听你们背书或是业配都没有，而是我自己其实长期听了地产秘密客的节目之后呢，然后你们真的其实蛮站在买房小白的立场去分析分享很多美感，然后你们进而把它做成一个线上课程，就是更完整你们的内容这样子，非常适合你就是想要买房子的人去购买。因为这个契机我就觉得那可以邀请你们来这边，因为我们其实不久前我有邀请那个地产达人秀聊过了一次买房。我觉得其实买房这个话题真的太大了，它不是一次一集就可以聊完，可是因为我们也不是买房的那个 podcast 啦，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要去订阅他们或者是买这个课程，那我们今天呢想说来做一个延续好了。我们上一集在跟大家说买房的好处，我这一集其实想问你们两个，就是买房要怎么避雷。
好
好，那先提醒各位听众一下，因为这一集呢算是我们买房的第二集，所以如果还没有听过上一集的那个周间节目的听众可以先去听一下，因为我们这一集呢会想要再聊得更深一点，所以如果听不懂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重复多听几次。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我先简单的想问一下，小资族就是像一般的上班族，就是领几万块钱薪水的人，他们想要买房，你觉得他们第一步最重要要做什么？
小资族买房第一步当然就是存钱啊，宝贝。
没错，没有钱就什么都不用讲了。
对啊，因为其实市面上的房屋不外乎就是三种类型，就是预售屋，然后中古屋，还有新成屋。但是不管是哪一种，你都一定要先准备好头期款。那如果你是属于就是头期款比较少的那一种类型，其实你就是可以先考虑预售屋，因为他前期要准备就是付款的方式会比较轻松，但是无论如何你就是都是还是要一笔钱。那像我跟 Tim 我们两个就是我们都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我们都是含着普通汤匙出生、
我也是
塑胶汤匙，
拿来吃京都念慈庵的那一种。
对，
不锈钢
好小一个。 所以我们自己的投期款也是就是慢慢存下来的，只是说我们两个的就是买房的方式比较不一样。那像 Tim 他是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说他积蓄买了就是他的第一间房，那我是就是慢慢存然后投资然后把它滚大一点然后再去买房子。
哦，你说你先拿你的钱活用做投资股票什么那些。
对，就是先用这个钱去就是把它变大然后再去买房。其实我们两个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啊、
是。那 Tim 是自己死存钱存出来的。
我是当时比较幸运，是跟我当时的男朋友，就是现在的先生工程师一起在竹北买了一间房，然后当时的权状是31坪，有两房，你猜多少钱？含一个车位？
有，我有听过，我有听过，但我忘了，800。
600多万
啊，600多，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所以我是在10年前买下那间房，然后目前这间房的那个，当然竹北因为这几年房价真的涨很凶嘛，所以当然我还在3年前还蛮幸运，我有买到另外一间是我要换屋的房子。那我在10年前其实就有启动我的10年换屋计划。
哦，所以10年前那个房你卖掉了？
还没，我现在住在这里、oh, 然后我一样是买预售第二间房、okay. 然后我之后要把它换掉这样子。
哦、oh.
对，然后我跟 Sam 就不太一样啦，因为他是10年前他就先存了自备款，慢慢存一步存到一次到位，因为他买的房子比我大很多。
对
对，他是属于就是要在这个房子很住到老的这种，
而且
但是我是有阶段性的买房。
而且 Sam 是买在新北市对不对？
对，我因为我是北漂族，我是台南人。
OK，
那你知道北漂族北上工作就是又很可怜，就是还要在一边付那个房租，所以就是要很辛苦啦。
那好，你们都说十年前你们大概几岁啊？会太失礼吗？可不，我只是想要知道说，
我们搞不好同年啊，26岁啦。
哦，26岁的时候，那哦，所以你们从26岁开始存钱吗？还是26之前就开始存了吧
？Sam 的存钱方式非常的厉害，
我是从就是大学毕业的第一个月开始存钱，
哦，21岁就开始存钱。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心中有一个买房梦的话，就是越早开始执行，你就会越轻松。你如果等到40岁才突然想说，嗯，差不多该准备买间房，那你就会很辛苦。
哇，你可能45岁才买到第一间房。
就是如果你40岁才开始的话，这个梦想可能。就是50岁才能、那個、
哦，45岁还太早，是不是？我太乐观了。
现在房价有点高。
哦、那再简单问一下，你们认为存钱应该要存到什么程度？因为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不想买房的人，他们就是觉得我要为了买房，然后刻苦耐劳，影响感情状况，影响生活。就是你们真的觉得会为了买房存钱，搞成生活搞得乱七八糟吗？
我自己采用的。方式其实是比较极端的、欸、因为我是从小就是会我们家南部人嘛，就是会一直灌输就是有土司有财啊，长大一定要买一间房子什么之类的 blah blah blah， 所以我是就是立定志向就是一定要买房。所以我当时呢是从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个月开始，我就是把每个月一半的薪水存下来。然后其实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政策是 22K 嘛，
对，
所以其实当时的起薪也不高，然后扣除房租之后真的就是只剩下很少很少的钱、okay. 所以我那时候有一阵子是要买手摇饮我都没办法买，我会就是想半天说要不要买珍奶，要吗要吗，然后最后去公司的饮水机装水，我是有过过这种、
而且还把一顺带回家的那种。
我差不多，我是去买那个大包茶叶，就是真的很大包那种茶叶回家自己泡。就反正如果你买不起，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喝手摇，就是自己在家里泡茶，然后反正有冰箱嘛，冰箱再小都可以冰这样子。就是如果、哦、但这种其实就是真的辛苦存钱。
对，但是我必须说会越来越轻松，因为等你存到了一笔钱之后、哦、你可以拿它去投资，然后你身上有预备金之后，其实你的生活也不会就是像一开始那么的辛苦。
了解。那Tim 也是吗？
我其实跟他的方式是蛮像的，但是因为我比较好是因为我可以住家里、
okay.
对，那家里就省了这个房租嘛。可是我其实最大的支出就是来自于我的通勤费、对，因为我要高铁新竹到台北的通勤、
你住家里是住在
新竹？ 我没有，当时对，但是因为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嘛，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去住他那边、所以有蛮大的费用是通勤费。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蛮感谢他的，因为他一路以来就是我们两个就是互相努力。当时买那个房我的薪水其实不多，那因为他在科技业薪水稍微比我好一点，就是多我三分之二。然后你也知道工程师他们就是 非常的公平，他说那我的薪水比你多，那我就帮你出三分之二，你出三分之一房贷、
okay.
然后包括自备款，然后包括生活费都是这样。那慢慢这十年下来，其实我的薪水现在可能比他还多，但是他一样就是非常的好，因为我那时候帮我爸妈买了就是他们的退休宅，然后他就主动说那因为你要付这间房子，所以现在我们一起住的这个房子呢就我来付房贷。
对，
就是他一直以来就是非常的支持我做任何决定，然后甚至他会帮助我，所以这些买房的历程其实我非常感谢他。因为其实老实说一个人买房真的很辛苦，
对，
你要一个人去背一间1000万的房贷，如果你又没有就是你只有月收入，你没有其他的斜杠的一些收入，其实你要买一间房是很难的。
对，
所以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努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前提是你们两个要信得过啦。
对啦，对，因为因为我刚刚听完这一串，其实比较想问的是说，请问这样子那么好的男友 and 老公，就是到底要去哪里找？因为其实说实话，就是算是有一个神队友，所以在你让你的买房之路变得更容易跟顺遂。
因为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别人是先交往之后就可能两三年后结婚嘛，然后再一起努力买车买房，但是我们是先买房，就是交往几个月哦，我们就买房咯，一起买房了，
交往几个月就买了，
对，一起买房了，然后就买车子，然后就十年后才步入礼堂。所以我们是先准备好这些该有的东西之后，我们才进入到婚姻。
因为只能说你是一个非常道德的。
对，我要在这边帮大就是我要在这里上一下警语，就是不要轻易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男女朋友、男男朋友、女女朋友，你们在法律上就是陌生人。
对
对，台湾的就是不动产是属于登记制，登记在谁名下基本上就是谁的。
对，
那像 Tim 当时就是当时男朋友现在老公，就是也非常大气的，就是直接把房子登记在他名下，然后他们就这样过了十年才结婚。如果 Tim 是个拍杂货跑掉，他就什么都没了。
没错，因为只能说你们这个是 happy ending， 和王子公主一起努力的故事这样。可是其实有更多的这种工程师是遇到那种桃色诈骗，所以在这边其实我觉得就是要去听你们节目才会知道说其实买房很多的美感这样子。当然每个人买房的故事，每个人存钱的方式都不一样，只是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如果你要买房，你就要有一个觉悟，你可能得要牺牲一些享受跟花钱的快乐这样子。那因为刚好提到说就是Sam 其实有建议说，如果你的钱没有那么多的话，你其实可以跟建商买房，也就是买所谓的预售屋。那买预售屋的时候势必就会有一些这个签约的过程嘛，那这种签约的话是真的会有保障的吗？
其实因为现在内政部它就有一个就是买卖契约的定型化的一个契约的范本，你可以参照。那它里面会告诉你说，在这一份买卖合约里面有哪些是一定要记载，然后有一些是一定不能记载。所以麻烦大家就是要签这个买卖合约之前呢，一定要先去看一下这个定型化契约的范本。
你说我现在上网 Google 内政部的什么定型化契约，就可以搜到这份契约？
是的，没错，它上面就会写说哪一些事情是不能写的。比如说它可能会写说什么仅供参考，在合约里面就是不能出现这样子的内容。因为其实这样对消费者来说是很不利的，所以大家最基本的做法就是你先去参照这个范本来了解说你这一份买卖合约到底有没有就是对你的权利造成了任何的损害。
所以其实建议大家先看过定型化的合约之后，你再去，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啦，就是定型化的合约看完之后，你再去比对建商给你的合约，两者差在哪，你比较容易看到问题。
对，其实预售屋也有一个就是付款方式要特别注意，因为其实预售屋有分为五种的付款方式，包括价金信托啊、不动产开发信托啊、价金返还、跟同业连带担保、跟工会连带担保这几个。
对，
这个应该大家都常听到吧。
但是好难哦，
就很难，对不对？
太深了，
对。但是其实其中就是不动产的开发信托在合约上是最常见的。那大家都会说，那既然有信托，是不是如果今天建商突然跑票了，他 跳票了，不盖房子，那这个钱是不是我可以拿回来？你觉得会拿着回来吗？
我们看新闻是都拿不回来。
对，那为什么会拿不回来？主要就是这个不动产开发信托，它是用来专款专用在那个工程款的。所以假设这个建商非常的恶劣哦，他就主张说这个信托专户的钱都拿去盖房子了，那其实买方恐怕其实也拿不回来了。那里面其实最安全的就是价金返还。那这个部分呢，主要就是你的钱存在这个信托账户里面，建商要交屋之前，他是完全不能动用这笔钱的。
对，
所以这个如果是建商倒闭的话，你的买方的钱是可以拿回来的。But 很少建商用这个方式。
对，这个这么困难的这个这么复杂，对，你们节目其实有介绍过嘛？对不对？
有。
对，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如果你是完全不理解的话。可是我跟你说，买房就是这样，你就是要去搞懂刚刚说的那些东西，你全部搞懂以后，你才不会被所谓的话术。其实我觉得刚刚听所说的那个情况，白话文的话就是遇到烂尾楼。那其实大家上网 Google 烂尾楼，就会发现哦，烂尾楼其实真的好多拿不回钱。那你就想，万一你们那么辛苦刻苦耐劳存的钱，结果买到烂尾楼，那我想先问一个比较直白的问题，就是那到底要怎么样可以避免遇到烂尾楼？
其实慎选建商跟那个营造厂是还蛮重要的，尤其是建商的部分，因为在那个市场景气好的时候啊，常常就是会有那种可能地主他就觉得哎，这么好赚，那我也来开一家建设公司。那像这样子的情况，他就很有可能会变成一案建商。比如说他可能资金一时嘎不过来，或者是因为他缺乏过去的有一些营建的经验，他可能在成本的计算上啊，或者是说利润的抓的上面，就是没有算得很好，导致于他盖不完就倒闭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大部分的受害者他们都是拿不回他们应有的赔偿。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尤其是在这一波嘛，现在最近房市在盘整嘛，在这一波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小型的建商或者是体质不良的建商可能会倒闭，那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比较保险的话，就是选一些口碑比较好啊、体质比较好的建设公司会比较保险。
这些都是上网查就可以查到的东西。
基本上现在 Google 很厉害啦，网络资讯真的还蛮齐全的
哦。然后再做好功课之后，进一步就是刚刚听所说的，看他是使用哪一种契约或是哪一种的这个
履约保证
的方式。 OK， 因为这个很复杂，所以我才说大家今天就是只能先听个皮毛。对，那这个太详细的东西，我觉得你们要嘛就是去买那个课程，因为那个课程里面会有比较详细的东西。
我们好担心哦，会不会听众朋友都睡着
了？对啊，
大家醒醒。
我跟你说，买房子这件事情呢真的很难，因为我也想了各种方法要让它更简单，可是事实上它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它不是一个，你看你买包包你都还要比价，所以其实买房子本来就是这样。好，没办法，反正会听这几年应该就是有兴趣的吧。好，那我们刚刚聊的那个是预售屋嘛，对不对？那因为其实有一部分的人像我本人就是不太喜欢买预售屋，因为我觉得预售屋它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对，其实我是会怕的，所以我宁可多存一点钱去买中古屋。那可是中古屋保值吗？
中古屋保不保值，其实还是要回归到物件的本身的条件。
对，
因为每一个物件的情况不一样嘛。那你这个中古屋如果它是在台北市政府的旁边的，它能不保值吗？
啊，你是说地点是不是？
对啊，就是其实房地产要看保不保值，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地段。Location
对对，地点，因为这我自己也觉得地点是王道。可是我想问一个，有没有可能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像我举台中市为例好了，台中的那个火车站前面那一条路啊，什么自由路啊，以前的什么中正路什么的，那边就是我们爸妈那个年代说什么，哦，这里就是台中的精华地段。可是你看现在谁要住那里？就台中市的中区现在就是会有很多大家觉得很恐怖的房子这样子。就是蛋黄区会永远是蛋黄区吗？
所以很多就是有在做房地产置产的人啊，他们会去观察就是商圈的转移。所以像我们平时就常常会去看政府现在的一些计划，比如说东区门户计划、西区门户计划，我们就知道接下来可能哪一个区域会发展起来，或者是从化区接下来是要开发哪一区，我们会去评估。
哦，你是说就是哦，其实就跟股票一样嘛，就是要研究国际情势，研究现在的。
对，没错。
我懂，还是回到多做功课。 那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中古屋呢，它会有这个银行的贷款的问题吗？假设你这个房子它房屋主开的比较高，可是银行贷款下来，他认定你这个房子就是没有这么贵，我不能贷那么多钱给你，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哦，这个之前在那个景气好的时候发生非常多的案例，因为房价突然飙涨了嘛，所以很多买房族发现他要贷款的金额跟银行要估价的落差很多，等于是他要再多准备自备款。
对，
那其实银行在评估这个房子的建价时，他其实会针对这个房子的地段、屋龄以及这个房屋的状况，然后以及你本身的财务的情况去做评估。那通常有些人为了要拉高他的陈述，他会用一些方式，比如说他会除了当然提出他自己有的资产之外，他可能会用他的房子去做担保，或者是可以找他自己主动找一个保人，然后来拉高那个陈述。
找保人可以拉高陈述？
对，你可以主动，但是现在银行不能强制这件事情。
对，
对，你可以主动提供，但是建议啦，如果卖方可以同意的话，你签约时你的合约上可以增加一个解约条款保护自己。就是当你银行贷款不足成交价的八成的时候，你可以无条件的解约。
对，
这个你可以写在那个合约上面，避免之后如果你贷不到款，然后你自备款又不足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可以解套了。
哦，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我的房仲有教我。
你也有吗？
我有，因为我也有，因为我是浮动收入，我这种没有领固定薪水就叫浮动收入啊。如果你是像我这种，就是不是每个月固定会公司拨款给你、拨钱、拨薪水给你的人呢，你要特别注意，银行很可能不会贷。就当我们都说什么八成可以贷八成、贷八成这种美好的陈述的时候呢，事实上不一定银行会贷这个金额给你。那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你在合约上面多备注一个说。假设这个房子银行没有贷款到八成或七成，我是写七成啦，因为我觉得八成对我来说有点，就是以我的条件，我觉得银行可能真的八成会有点为难这样。你就可以写说，如果没有贷到那个成数的话，这个合约会自己失效，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就是为了避免那个万一贷不到款，你拿不出那么多钱，可是你又必须要付这个钱的时候的状况。
这边我再补充一个小美嘎给大家，就是这个补充条款呢，其实你如果要写的更完整的话，你可以写说就是银行的房贷不足八成的时候解约。因为你如果只写贷款的话呢，他可能会给你，卖方可能会跟你说，那你不足的去信贷啊，信贷也是贷款。
哦，你说不要把很 exactly 写说房贷这样子。
对，其实差一个字对你的权利其实差别就很大。
哦，好，
小美嘎送给大家，
这个大家真的一定要记下来。因为这件事情当你要开始谈贷款的时候，你就知道银行有多可怕。
对，还有如果是建价不足的情况下呢，建议大家可以多找几间银行，因为每一家银行的评估点不一样。像我前阵子就有朋友就是买中古屋，那他们第一次找就是第一家往来的银行建价的时候，居然只有六成，可是他们是首购族哎、欸，然后他们觉得很震惊，然后后来他们又去找其他家，其实其他两家一家给八成，一家给到八五成。所以其实真的就是如果你问了一间真的差很多的话，那其实你可以先再问看看其他间银行的建价结果再决定。
因为我其实有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这我朋友告诉我的，因为我之前也有抱怨，因为我其实在第二次买房的时候遇到更多就是银行贷的成数很少这件事，或是他们贷款的条件严苛到不行。结果我朋友就告诉我说，因为我朋友在那间银行上班，他说因为他们银行现阶段就因为央行的各种政策什么的，导致他们其实现在资金紧缩，所以他们
提高了，
对对对对对，他们放款就是变得非常非常的严格，
资金变得很少，放款资金变很少。
对，因为像我们这种完全不懂金融的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么，像什么存准率什么的，我们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结果其实意思就是银行现在没那么多钱，所以他就变得很严格，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他会挑客户哦，
对，他们会挑他们认为的优质客户。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上网爬文一下，因为我后来发现真的是就不同银行认定的优质客户其实也属性
不
同，
对，不是，
对，那这个就是靠大家多上网去爬，其实有非常多网友分享这样子。好，那再来想问一下说，那这个房贷的利率，因为我们常常都听到说什么升息啊，什么利率啊，什么加几码啊，什么这个房贷利率到底是怎么算的？
在2022年就是去年度的时候，央行总共已经升息了四次， 2.5 码，那一码是 0.25%， 半码是 0.125%， 那其实光一年就升幅达 0.625%。
对，
那从2021年史上最低利率是 1.31。
对，
你是那时候买房的吗？
第一间是 1.31。
你是 1.31？
对对
对，
对，
那现在其实已经来到了 1.935%
了。对
对，你最近应该也收到了银行的升息的通知。
我第二间是在那个1.8多的时候买的第二间，然后一买完立刻就再升了半码。
对，
所以就是升这个的意思就是利息的 percent 嘛，对不对？
对，我们现在用100万来计算，如果你是贷款100万，然后2%的话，你贷款20年月付就是5000块，这样算会比较好算。那如果是贷款30年，然后2%月付就是3700。那如果1000万的房贷的话，贷款20年，我们就直接算5万，然后1000万的房贷贷款30年，就是你一个月要缴37000。对，那以这样子一年的升幅哦，光是20年，如果你本息摊还的话，你光是每个月就要增加2800多块，那你一年就34000多。哎，这对小资者来说也是一个压力哦。所以我们常常跟粉丝朋友说，就是这一波买房，你最好把那个利率啊调整到2%，甚至是2%以上。
哦，
才会把那个资金的那个风险控管做好。
对
对
哦，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资金风险控管，很多人其实没有这个观念嘛。大家可能以为说，我今天在591上看到说这个房子卖1000万，我就只要准备好，假设我可以贷到80%，那我只要准备1000万的2%。很多人可能天真的以为只有这样，可是事实上不是，对不对？
完全不是。
对，你们可以跟这些小白们就是说一下所谓的这个资金的风险规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
其实不管你买的是预售屋或者是中古屋，它都有一些隐形的成本是你可能在算总值看总价的时候没有看见的。
对，
比如说像是预售屋的话，它可能就是还会有一笔暂收款，这个是在总价以外的。那如果是一般的物件的话，就我们一般首购族会买的物件，这个暂收款大概就是15到20万之间。
哦，
对，
那个会还你吗？
当然不会啊，它就是税费啊，登记契税、预缴的管理费这些，
哦，
其实会有一些额外的支出。那中古屋的部分呢，就是还会有一些你可能要一定要算进去的隐藏成本，就是装潢的费用嘛，或者是管线虫啦。像我们常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你要买中古屋的话，务必要问一下它上一次管线更新是什么时候，因为这个是对你的居住安全是有非常大的影响。那最好建议呢，就是10年做一次的管线更新。
对，所以就这些成本都要算进去，因为还有什么代书费、房仲的那个什么中介
契税啊、
契税什么。我也是开始买房我才知道有这些金额。欸，所以其实你可能以为啊，你花1000万买房，最后你可能会付出1100万或是这样子。
对，你抓的算保守了，现在工料双涨，装潢费都超贵的。
对，好，那就大家就是要稍微算一下，就是你不要以为看到就是那样，然后还有利息也要算进去啊。因为像刚刚听这样算完之后，其实你等于这个升息要多付的利息就是你大概一个月的年终。
对，
好可怕哦。
而且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房市专家都会建议你说，这个房贷的支出不要超过家庭月收入的1/3。
对，
但是老实说，以现在都会区的高房价，非常的难。
对啊，
所以有很多的家庭可能会抓到1/2，或者甚至你如果是在台北市的话，你甚至有可能会超过1/2。所以我们会提醒大家，就是要一定要注意这个，最好把这个还款的金额抓大一点，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升息的环境嘛，所以你每个月必须要还的钱，它可能会慢慢的变多，那如果抓得太紧，紧到你可能就不小心付不出来，你就断头了。
对，这就是买房最大的风险。所谓断头，就是房子被收回去嘛，因为你付不出钱了，
就变法拍屋。
好，对，那这就是所有买房的人都不想要遇到的事情。那么再来想问一下说，就是所谓的实价登录，因为毕竟我们买房，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这个什么总价呀，什么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回归到现在政府的一个这个实价登录的机制。那这个实价登录呢，它是有参考价值的吗？
其实实价登录是在2012年的8月上路的，然后当时是原本登录是门牌的30号为一个单位去揭露，但是从2021年7月开始，它是每一户成交多少、总价多少都要揭露下去，然后甚至是预售屋，你只要签约的30天内就规定要上网登录。所以现在预售屋你卖多少户，然后你成交多少钱，然后哪一层楼没有卖掉，卖掉了没， 其实你都很清楚的可以知道。所以其实现在的实价登录算是蛮透明化的，也蛮清楚知道现在的成交状况。你如果以预售屋来说，你如果申报不实的话，其实是会被开罚的。
对，
所以现在大家其实代销跟建设公司都蛮守规矩的啦，对，不太敢就是乱做价格去被检举这样。所以我们通常还是建议就是粉丝听众就是还是可以参考一下实价登录的成交行情。那因为这一两年包括去年涨得很凶嘛，所以建议还是以半年到一年这个成交资讯去做一个比对，才不会因为可能就是价格上你会突然买贵啊，或是你觉得很不合理的这个状况。
嗯，所以这个也是做功课的一环嘛，就是看实价登录知道说你现在想买的这间房子它的价格是不是开得很夸张或者什么的，这都可以看实价登录都可以比较避免买到这种乱开价钱的房子。
对，那你如果想要让这个实价登录的价格比较有参考价值的话，除了就是听刚说的，就是不要找相隔太久的成交太久，比如说你找到的上一个同社区的成交可能已经是八年前，那其实就没有什么参，对，没什么参考意义。那除了时间以外，你其实也可以找可能就是条件相当的来做类比，会比较适合。比如说你要买的是一个小坪数，但是同社区有大坪数有小坪数啊，有面合景有面中庭的，那你就是尽量找条件差不多的来做评比。
哦，我懂，其实它就是一个比价的概念，你要拿一样的东西比，不能拿鸡蛋比钻石。
对对对，没错。
哦，那我想另外发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其实很爱看实价登录，我没事就爱看实价登录，就是我只要路过一个地方我对这个社区有兴趣，我就去看这个社区的实价登录。我想问一下说，那种很常在出售的房子跟很不常出售的房子 有代表什么吗？就很常出售的房子会比较不好吗？
比较少在出售的社区，那就那个就是如果出现在房仲网页上，它可能上面就会写稀有释出什么的，
对对，
作为一个就是广告诉求，那就代表其实这个社区它本身在经营上或者是这个房子在品质上其实都是不错的，所以要卖的人就会比较少。那但是也要看情况，有可能这个社区本身户数就比较少，那他要卖当然就比较少。那你如果这个社区是3000户，那当然常常就会有人要卖。
哦，
所以也是要看他的条件。哦，
所以他反正就是所有东西都不能单看一个东西就是了。
对，
好，那还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口碑的建商这个是可以上网去查的，那可是想说会不会就是一样是很好的建商，可是这个代销啊或者是房仲啊或者是代书啊，他们都会话术你啊，会骗你啊什么的，这个就是要怎么样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我觉得其实这一波你就是多看多比较，然后如果你是看预售屋的话，就是要留意那个样品屋的美角。
对，
泰拉，你有看过那个预售屋吗？
有。
那你觉得预售屋是不是让你很心动？
对，
通常就是你如果没有看房经验的人，你去预售屋，你真的会被他现场的那个话术，然后包括他整个包装吸引住你，甚至是当下你很想要签一张红单马上把它买下来。
对，你一开门你看到他们这设计规划，你就会有一个误以为这个我家以后会长这样的那个的那个。然后其实我后来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因为其实我有听你们讲这个在你们的课程里面有，然后你们就讲到说如何去判断说其实预售屋是预售屋的那个叫什么空间魔法什么这样子。
是，
对，我真的听完你们之后我再去回想我去看的所有预售屋
都中，对对，
都中，然后
check 一直打勾。
对，然后我回想起代销跟我说的话，代销一定会告诉你说这个设计是我们设计师就是呈现给大家看的感觉，就他不会告诉你说你家不会长这样，他不会讲这种让你灭火的话，但他会一直讲一些预防针，例如就会说啊，这个因为他，你知道我去那间他就是客厅跟那个房间中间的隔间墙是玻璃，所以你从房间都可以看到客厅这样，然后就是很就空间一来很看起来很大，二来就是我觉得这个 idea 不错，因为就书房可以直接看到客厅外面是怎么样。然后我就问他说：“哦，所以你们到时候这个墙壁会是客厅跟那个书房会是像这样的时候？”他就说：“哦，这个是我们设计师的一个巧思啦。那这个当然是看各位客户们就是到时候怎么去规划自己的房子。”
你好像代销小姐姐姐都这样哎。
毕竟我以前为了演，我也是有拍了一个买房影片，我有研究一下代销的话术，这就是一种话术哎。
对，那如果你想要提升对 话术的免疫力，其实也有方法，就是你多看，比如说你是锁定就是特定区域的从化区，比如说你是要想要买预售的话，那其实也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同一个从化区呢，四个案子里面四个案子嘛，你四个案子都去看。那你看 A 的时候就问说那你觉得 B 怎样，你看 B 的时候就问说那你觉得 A 怎样，他们就会替你揭穿彼此的话术。
哦，对
对，因为他们会互相就是竞品都会，他们都会做一些就是评比嘛。
没错，
那你在看 A 的时候他跟你讲 A 的好，他不会跟你讲 A 不好的地方，但是 B 会告诉你。
对，因为他就会假设一个离交流道比较近，一个离交流道比较远，一个就会一直讲离交流道近有多好，另一个就会说离交流道近其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是的，
好，大家学起来哈，这招就是，所以还是要勤劳一点，多看，千万不要傻傻的看到第一间房就直接签下去。
对，千万不要这样，每次听到这种故事我们都觉得好可怕，跟听到鬼故事一样。
因为你们最常警告你们听众的就是说不要看第一间房就买。
欸，大家不要觉得很夸张，真的很多人这样。欸，真的很多，
而且是当下哦，当下 right now 签的。哦，对
对，尤其是你刚刚觉得我们前面讲说什么那些什么一大堆有的没的，你觉得啊好无聊好麻烦的人最容易被骗。
对，真的，
因为他们就懒得做功课嘛，所以人家讲什么你就信什么。
啊，
就是千般嗯汤，不然你可能真的会买到所谓的烂尾楼，或是买到一个很不理想的房子。
对，不要这样，房子是我们一生当中最贵的消费，而且可能一辈子就买这一次，所以花点时间做功课是非常应该要做的事情的。
对，那 我自己啦，其实有被带书骗过，就是
带书，
嗯，很神秘吧，很少听到有人
被带书
骗。
我有听到那一集，
你有听到那集？对，
非常的扯。
就是我的带书好奇怪，可是我觉得那是我带书的问题。反正我可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就是我那时候买房子，然后带书帮我找，因为带书有一个工作就是帮你找银行去媒合你们的贷款嘛，对不对？我的带书一直想要诱导我去某一家银行，可是明明利率也比较高。就反正条件没有比较好，可他一直想要把我引导到他找的那家银行。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些银行的朋友，所以我后来是透过了我的朋友去问到他们公司的，他们那个银行可以放的条件比较好。我的代书居然透过他的人脉打电话查到我是在我朋友在哪一间银行，然后就告诉他们内部的人说不要给我太好的那个条件这样子。然后还被我
好坏哦，
还被我发现，就是我居然遇过这种大恶人。对，这个
很扯的。
对啊，这个好扯。所以嗯，可是我觉得这个应该算个案了，因为我每次讲出来大家都是露出惊讶的表情。哦，我第二间房的代数也很正常。你们知道我在买第二间房，我好算教大家一个小 paper， 恐吓他们。
恐吓他们？
没错，
恐吓。
就是呢，我在看房的时候呢，房仲很亲切嘛。我告诉你，通常你都会喜欢房仲，因为房仲都好亲切。你就恐吓他，就跟他说啊，我告诉你，我之前看房子的时候，那个房仲怎么样怎么样骗我，立刻就被我揭穿。我告诉你，那个房仲怎样，你知道，就是啊，我也不想变成这样。我一开始都很客气，你知道，就真的就遇到一些房仲一直想要骗我，然后我觉得稍微先下马威。因为我后来在买第二间房的时候，我也是跟这个代书，我就跟他分享我上一个代书的故事。我就说那个代书真是有够可恶的。我告诉你，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后来就跟那个代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然后我也查出来他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跟他讲说，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就把你的所有故事全部都拿到 Podcast 上去分享。然后我们的这个代书，他可能本来就是好人，又或者他本来想要作妖，他 maybe 就会比较怕你，因为他可能就会想说，哦，好，你是个恐怖的客人，那我不要整你，也许啦，这是我自己的小美感啦。你们应该没有做过这种事吧？
就是买房的任何一个阶段，就是尽量都不要露出小白样，人家比较不会
欺负你，
觉得你好像有利可图。
对
对啊，
因为你们两个应该不容易被骗，因为你们两个算是真的就是这一行这个方面的专家了。
我们有时候会就是匿名陪朋友去看房子，那其实我们现在的境界大概就是看破不说破，就是等他走了之后再说他刚这样这样这样。对啊，就是把他刚讲的小声的。
所以约那个有经验的朋友看房是一个方法啊。如果真的不行，你不如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
对，其实就是约朋友看房也有一个优点，就是如果你可能一下子冲脑的时候，至少还有人帮你踩着你的刹车线。
没错，因为买房真的是一件容易冲脑的事。我有时候就是看完，你知道，因为我看房子都是拍，因为我是看中古屋啦，我自己本人偏爱中古屋，这样我跟人家不一样，人家都喜欢新房子，可是我就是可能我设计师，所以我喜欢 自己买房子来改，然后因为中古屋比较容易买到大坪数，如果你是想要买大坪数但你又钱不多的人，中古屋比较可以考虑。对，那我自己的话呢，很容易一整天看下来之后每一个我都好喜欢，当下我真的都好喜欢，然后我就会
小孩子才做选择，
对，一定要做选择，没有那么多钱哦。那个无法讲，买房子的时候讲不出什么我钱都要这种话，做不到。但是那时候我真的都会表现得好兴奋，然后我老公就会背对着，就还转过来背对着房仲或是背对着屋主，然后就会说你太明显了。所以我老公就会露出一个不要那么兴奋的脸，有用，因为你太兴奋他们就会一直想说啊你想要，
对啊，
所以他们就会一直开始顺着你，然后一直讲一些让你更心动的话。找一个会帮你踩刹车的人或者老公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再来想问一下，因为现在是2023年嘛，其实网络上非常多人在讨论说就是2023年会是房市寒冬啊，然后有人甚至说是房市的孤鸾年，都会说2023年不要买房。我想问你们两个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最近的确是有升息的状况，然后包括政府的打炒房政策，然后还有全球的经济景气不明的状况下，要到下半年也许升息的脚步才会趋缓。那这一阵子要做什么事呢？一样看房不要减少啦，我觉得其实看房就是累积经验。最近哦，的确是我们身边有蛮多朋友去看中古屋的，那个屋主的让利的价格其实是蛮好谈的。
你说这屋主愿意让你杀价？
对，这个时候其实跟在两年前那时候卖方市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我们家的社区哦，那时候一天光一个上午哦，就有五六组同时在看一个物件，哦，然后当时是溢价，就是屋主出比如说1200万他的底价，然后现场竟然加价卖，就是等于1300万成交的。那时候抢房子的状况是这样，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子的状况了嘛。
对，
所以有一些其实资金比较需要的屋主呢，他就会用降价来把他的房子先出脱了。所以最近的确听到有那种砍价1-2百万的哦，成交的都有哦。所以最近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时机点。
所以所谓的寒冬其实是对那些投资客或是卖方来说嘛，对不对？
其实这个就是市场信心面的问题，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贪婪，其实对我们买
这是一个金句，
对我们自住客想要买房子的人说这种时候就太棒啦，之前中古屋他开1000万你可能要加到1100你才能买得到，现在屋主都降价，你不觉得这真是太棒了吗？
对，
所以就是像这种就是时机点，建议大家就如果你是有买房需求的时候就赶快去看，赶快去看，
对，反正先看嘛，看又不用钱。
对啊，
因为其实事实上是我们之前录了那一集，我们其实有一直在讲说买房子必赚或者买房子很好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确实是觉得房价不太会跌，它就算修正往下修正它也不会跌回以前的房价嘛，不然你看现在来竹北哪里有600万的房子，可能坑套房吧，就是竹北现在买不到跟你一样条件那600万的房子了，就是再怎么房价再怎么修也很难修回以前的样子。然后大家也因为其实有很多不买房的人，他们每天都在唱衰，就是房市崩盘房市崩盘房市崩盘这样，可其实说实话房市好像也从来没有崩盘过。那我觉得我想要今天主要再多录这一集也是想要跟大家讲说，我自己还是认为买房会赚，但是所谓的赚我觉得不是很肤浅的只是买进卖出的那种赚，有时候包含你对你人生价值的投资，然后还有实际上就是你的房子的价钱不会跌回以前的样子，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我想请问你们两个对于买房必赚这句话你们两个的解读跟看法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大家赚钱都很辛苦嘛，对不 对，所以你当然会希望你辛苦赚来的钱它是长大的不是变少的。那买房子这件事情以长远来看，就是它的其实房价趋势是一直都是往上，也就是说当你把你的资产放在房地产的时候，我们不讲短进短出嘛，短进短出就是像投资炒房这样它容易受到短期的趋势的波动，但是你如果是长期持有一个房地产的情况之下呢，你可能30年后你的资产是增值的，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对，
你不要把钱拿去，你把钱拿去买车子它一定就是折旧，但你如果拿去买房子，你可能当初1000万买的30年后它变成3000万，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
对，
所以不是说赚钱，而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保护我们辛苦赚来的资产。
我觉得其实房子它不只是自己要住的，其实它未来其实你如果老后之后，你其实可以考虑很多面向哦。嗯，因为现在通膨其实蛮严重的嘛，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如果考虑的话，你可以有像我现在就是自己有住一间房，然后另外一间房就是给爸爸妈妈住的。那所以我考虑说未来就是等那间房子，也许我老了之后，我可以把那间房子作为以房养老，或者是做以租代售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应该是说，就是以房养老，其实它是一个方式。虽然大家对于这个接受度比较低，可是我会觉得说，像我现在没有小孩，我可能以后就是跟我先生两个人，所以也许我们这间房子呢，就当成这样子的资产的方式，我们可以创造一下现金流。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房子它不只是可以自用，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元的运用方式。
对
对，那你也强迫你自己储蓄嘛。
对，你的这个观念跟我老公的想法其实也很像。那反正就是录这一集最主要的目的是告诉大家说，买房子一定会有它的辛苦，也一定会有它的好。那如果呢你是真的想要买房子的人，但是你没有方向，那我们这一集呢就是提供你们一些这个更全面的一个想法啦。对，你们可以上下两集合在一起听啦，这样子。然后但是最主要，刚刚大家其实听完应该还是有发现说，做功课是王道，永远都要了解你在做的事情，不管你要投资还是买房还是做任何事情。所以呢今天特地邀请了 Tin 跟 Sam 来到节目这边，然后呢也刚好他们就是推出了这个线上课程，我自己本身呢觉得蛮值得看看的，如果你们是有想要买房子的人啦，那就在今天这样子浅谈之后呢推荐给大家。那更详细的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去订阅地产秘密课的 Podcast 节目，这样子。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咯，感谢 Tin 跟 Sam，谢谢
谢谢，非常感谢，再见，拜拜
拜拜